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正法修炼的一些体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9日。看了同修关于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交流文章，我深受启迪，方知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是有区别的。同修们都知道，720以前是个人修炼阶段，从中共迫害大法以后，我们就转向了正法修炼时期。我也谈谈对这层法理内涵的一点粗浅体悟，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法难初期，我遭邪恶绑架，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刚开始面对狱警的迫害，我就好像乱箭穿心，忍无可忍，曾以过激的言行以恶制恶，觉得自己是在反迫害，是正实法，结果招来加重迫害。深刻的教训使我幡然醒悟，我悟到是自己错了，把迫害错认为是狱警在迫害自己，明白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控着恶人作恶。我就天天发正念，铲除狱警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三个月后，狱警变得祥和了。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我给狱警写了一封真相信，劝他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才能不被历史所淘汰。狱警看后和我成了朋友，他也为大法弟子做了许多善事，也帮了我的忙，我被提前半年释放。那时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正法修炼，只知道清除狱警背后的邪恶，让被邪恶利用的迷中狱警知道大法是什么，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我才明白，这样做是正法修炼的一部分。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个人修炼中不存在忍无可忍，在正法修炼中，如果只考虑个人修炼，就无法履行自己的使命，无法成为新宇宙的大觉。我认为同修说的有道理，我们到了正法修炼阶段，还停留在个人修炼上是绝对不行的。举例说，农民春季播种，夏季除草，秋季就有收成。如果农民夏天播种，那庄稼能成熟吗？师父带领我们从个人修炼转向正法修炼，我们就要无条件地按师父说的做，这样才能在正法修炼路上走向成熟。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同修没有悟到这层理，我也是如此，通过同修文章才悟到了这层法理，才认清了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是有不同标准的。个人修炼要忍让吃苦受难，无怨无悔，不存在忍无可忍的问题，而正法修炼要讲真相，救度众生。面对被邪党欺骗，不明真相虐待我们的人，我们要给他们讲清大法真相，特别是家人，也是我们的众生，也要给他们讲明白，用正念启发他们的善念，救下他们。如果说家里环境没有开创出来，家人总是给自己出难题，得寸进尺，没有时间做三件事，甚至家人把一切活儿、所有事都推到修炼人一个人身上，像机器一样的不停运转，这是不是变相的迫害？作为修炼者，如果顺理成章的默认，一概的逆来顺受，这是不是还在个人修炼中徘徊，局限在个人修炼上？ 我认识的两名早走的同修，确实存在被家里的活压垮了身体，承受家人的歧视，最后以病业形式失去了肉身，没能跟师父走到最后。虽然修炼不会白修，也能去一个好的地方，可和走到最终是两码事。我们随师走到底才是真正的圆满，否则就会做无可弥补的大憾事。我弟有一位同修结束冤狱回家后，不仅养老金被邪党部门扣除，而且还停发了每个月的工资。他没有默认，知道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没有错，更没有罪。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关押是千古奇冤，掐断法轮功学员的退休金实属迫害。他决定要找社保局人员讲清真相，养老金能不能找回来根本不放在心上，重要的是让邪恶毒害的世人明白大法真相，从被邪党的裹挟中走出来得救度。于是他写好劝善信去社保局给相关人员讲真相，一次次去，注重过程，不求结果，只为救人，直到对方明白真相。后来他又给相关各个部门的人员讲真相，四年的时间里，他不辞辛苦，不知辗转了多少次，通过不断的讲，相关人员终于都明白了扣他的养老金是不对的。最后他终于要回了养老金，社保局还给他补发了扣除的全部工资。该同修法理清晰，做得非常好，因此他不但恢复了他应该有的经济来源，更可贵的是他用大法赋予的慈悲心救度了中共体制内的一批有缘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目前由于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阶段也接近完成，历史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还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师父给我们指明了正法修炼的目标，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必须正实法，救度众生，兑现史前大愿。甚至中共红色恐怖这个逆境中修炼的我们，不能一概的承受迫害，需要讲真相的时候必须堂堂正正的讲，因为我们大法弟子遭到的非人待遇是不能认可的。这个世界上只有法轮大法是一片净土，我们是这片净土上的好人，我们应该享有我们应该得到的一切。比如说得不到，我们也要和参与迫害我们的中共人员讲清真相，让他们在红魔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做出明智的选择，得到大法的慈悲救度。当然现实中我们的得与失是无所谓的，主要是我们在正法中正实法，救众生，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所以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正法修炼，什么是个人修炼，才能跟上师父的伟大正法进程，才能随师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好真相，救度上门的警察》，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0号。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女弟子，80多岁， 修炼法轮大法后，折磨我16年的胃病和各种疾病全都好了，到现在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针。修炼大法，我不仅有了幸运的后半生，还找到了生命真正美好的归宿。20多年来，我一直在师父慈悲看护下修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每天早上就出门，不管严寒酷暑，穿街过巷，走遍城里几大菜场，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每次把写满几页纸的三退名单送到同修处，传送给退党网站时，心里无限感激师父的洪恩，是大法的威力和威德和师父的慈悲加持，才使这些众生得大法救度，是师父成就弟子在正法修炼路上助师救度众生。在此，我将这两年在大法法理指导下讲好真相助师正法的点点滴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到乡镇讲真相救世人。在城里讲真相20多年了，我悟到应该去乡镇讲真相救度世人了。每个镇的赶集日都记在心里，如遇周末，儿媳休息在家做午饭，不是周末就赶车回家做午饭。我家常早上6点发正念，清除我所到之处另外空间，干扰世人听大法真相，接受大法真相，得到大法救度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并请求师父安排有缘人来听大法真相。一早出门，乘坐去乡镇的第一班公共汽车，争取更多的时间。在以虚镇遇到一位中老年的男士，我礼貌地跟他打招呼，简单地唠家常，拉近距离，然后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问他入过党团队组织吗？他说入过团队，没听过三退保平安。我接着说，现在天象变化，天灾人祸，瘟疫流行，这是中共邪党做坏事多招来的。法轮功是帮人祛病健身，教人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的高德大法。你说这个社会好人多不好吗？但中共邪党不让做好人，迫害死很多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脉谋暴利，或供中共官员换器官。他犯了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过的罪恶。中共的历次运动，一次又一次，手段之邪恶残忍令人发指，篡政30年中就迫害死800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人不治天治，你入党入团入少先队时举手宣誓要为他奋斗终生，为他献出生命，发了这个誓就是邪党的一份子。天要解体这个邪党，是他一员就随他遭殃，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你就平安度过劫难。他听明白后用真名退出团队组织。我又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得福报的。他连续说多谢我，我说要多谢法轮功师父吧，是我们法轮功师父要我这样做的。他随即说多谢法轮功师父，我为这个生命得大法救度而高兴。一次到一个餐馆跟一位中年男士讲三退保平安，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教人做真善人好人的真相。他听着很快明白真相，爽快报出真实姓名，退出团队组织，并认同法轮功真善人的理念。 一边说谢谢我，一边叫餐馆老板装粉食餐给我。我谢绝了他的心意，看到明真相得大法救助的生命出自内心的感恩，我心中尽是快慰。在一个镇上，我看到一个70多岁的婆婆和旁边卖菜的婆婆闲谈，我走过去顺便买菜，并跟她聊，问她戴过红领巾和入过党团吗？她说小时候戴过红领巾。我就跟她讲三退保平安，讲法轮功真相。她听明白真相后，报上实名退出少先队组织，并满口多谢我。我说是我们的师父叫我们做的。他接着说，多谢你，又多谢你们师父。我又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会得福报的。他满口答应，还叫我去他家吃饭，说他晒了很多灵薯粉、葛粉要给我带回家。我谢过他的好意，说要赶大车回家做午饭。二，救度上门的警察。一次，我在菜场跟一个人讲大法真相，被另一个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警察把车开到我身边，把我带到派出所。在路上，我一直跟警察讲大法真相，他们不听。到派出所后，他们摆出要审问我的阵势。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的法在我脑中出现。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他们无奈，又把我带到我家门口。警察叫我开门，我不开。他们邪恶叫嚣要踢开门。当时我严厉地对他们说，谁敢踢门，我用手机拍摄，到时就是迫害的证据。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2000年公安部公开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以及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2019年6月1日起实行的公务员法第60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公检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的无证搜查、随意抄家、非法取证、非法拘留、违法批捕、违法审判等等，都是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都在违反公务员法，都应该受到制裁。他们听着谁都不敢动，不久他们说回去。看到他们离开的身影，内心感激师父的泪水夺眶而出。眼看一场气势汹汹的迫害，是大法的威严和威德震慑了邪恶，是师父为弟子化解了这一场磨难。一个周末的一天，我买菜回家的路上下起大雨，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路边一间房子阳台下避雨。为跟他讲真相，我就走到他身边聊起来。他说是某校高三学生，准备到某处补习功课，准备高考。我跟他讲大法真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法轮功师傅帮开智开会的，退出入过的协党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说已经入团了，当时他很乐意退出团队组织，没想到我离开后他恶意举报了。警察根据举报人对我人体特征的描述确定是我，瘦个子老人，雨伞的颜色等。我回家不一会儿，一群警察就上我家门，说我在外边宣传法轮功等等，接着又增派来一群人要抄家。我家是自建三层半楼房，两个女的已经准备上楼梯从上到下去非法抄家。我心里顿时想到，这是我修炼上有执着有漏，才被邪恶旧势力钻空子遭迫害，但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修炼上有执着有漏，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让邪恶旧势力安排这些警察来迫害我，绝不让这些警察在迫害大法弟子中犯罪。于是我上前挡住他们说，这屋是我的，你们私闯民宅违法违宪。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发了第50号令，废止了1999年两个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的非法文件。这说明中国公民拥有和阅读法轮功书籍也完全是合法的。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任何一条禁止公民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江泽民邪恶集团动用一切宣传工具造谣诬陷法轮功，制造谎言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救人的佛法，世人头脑中装有法轮功不好之念，这人就被淘汰。宣传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告诉世人法轮功教人重德行善，做真善忍的好人，法轮功帮人强身健体的真相，是大善之举，是救度世人。法轮功是真正佛家高德大法，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对法轮功迫害是犯下如天重罪，是真正在迫害自己。近年官场倒查30年，中共各级官员被查，这些人均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记录，应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迫害修炼者的罪行不仅仅是局限在人间法律的制裁，更有天理报应的严惩。他们在听着，谁也不敢上楼，由开始凶恶的面容变为自然表情。有人说回去了，我对他们说，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健康，幸福平安。然后他们各自说好，个个面带笑容走出我家门。看着这些警察神情态度的转变，深深感到是大法的威力抑制了邪恶的因素，是这些警察明白真相，不在大法中犯罪，为自己选择光明。此时我整个身体充满正能量，在心中呐喊，法伟大，师伟大，师父时时在我身边保护着弟子，为弟子化解磨难，同时又点悟着弟子，使我在反迫害中摆正关系，把上门警察当成是被救度的对象，是讲真相的机会，改变前期把上门警察当邪恶而拒而不见或痛斥，错过讲真相的机会。同时也体悟到师父教导我们的千真万确的法理，讲真相是万能钥匙。2024年中秋节前，警察几人带上果篮等物品和粮油钱，说是慰问金， 上我家说节日来慰问我。我说，多谢你们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带回送给需要的孤寡老人和穷人吧。你们不要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就好了，对你们也好。迫害和骚扰法轮功学员对你们不好。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修炼做真善忍的好人。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们是受益的。和他们折腾好一阵时间，我坚决拒收。他们觉得没意思，只好带着礼物离开我家门。我走出门口，看到这群人提着礼物往回走，心里五味杂陈。自邪党迫害法轮功20多年来，经历了迫害初期，多少次警察上门绑架、非法抄家、无故骚扰，到如今带礼物、慰问金等上大法弟子家。一来，看到大法进程的推进到这一步，邪党迫害法轮功已到了穷途末路；二来，邪党不甘心对迫害法轮功的失败，又换另一种方式，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妄图笼络人心，最后也在考验弟子对师父、对大法的正心。在这几年所谓的敏感日，警察上门，邪党打着维稳的口号，不间断地骚扰大法弟子，搞敲门行动，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法轮功。在实修中不断地对大法法理的领悟，我悟到我们和他们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和被迫害的关系。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唱主角，同时悟到我们大法弟子要慈悲和威严同在。当遇到警察上门时，我知道这些警察也是师父的亲人，是要救度的生命，慈悲心油然而生，就主动跟他们讲真相。中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意志的最高体现。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轮大法师父为了提高人类的道德，传出了法轮大法。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真诚、善良、忍让的好人。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人类的道德就会回升了，社会风气也就变好了，大家身体也健康了，这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啊。可是江泽民认为练法轮功的人比共产党员人数还多，当时很多高官都在练法轮功，江泽民不顾当时6个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决定打压法轮功，自编自演天安门自焚伟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更为残酷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现在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了，人不治天治。为什么现在天灾人祸多，怪病多，疫情一波又一波，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共产党做了这么多坏事，反对真善人，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老天能容他们吗？善恶有报，只见来早与来迟。同时叫他们认清时事，对执行上级命令，针对法轮功时，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 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他们认同我讲的话，叫他们把入过的党团队组织退出，三退保平安。他们有的报出自己的姓及入过的党团队，我帮他们起化名，他们各自都喜欢。整个过程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完成，他们脸上挂着笑容，然后带着谢意离开。修炼的路上没有坦途，一路走来我跟头把式的，但我牢记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用大法给我的智慧讲好真相，注师正法，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保护，在以后紧迫的时间里要谨遵师父的教诲，要精进实修，修去一切人心执着，抓紧救人，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以报师恩。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共同精进，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傲慢者自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4日。在所有的传统信仰中，傲慢皆被神所憎恶。天主教的七宗罪，傲慢是罪首。佛家华严经的三重障，傲慢也为首。人的许多罪恶皆从傲慢始，然后可能妒忌、恶毒、堕落、贪婪、乱性。所有的政教都认为傲慢罪恶无比，连天神也被之坑害。撒旦曾经是上帝座前的六翼天使，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光焰荣耀。而撒旦堕落的原因就是失去谦卑而妄自尊大，继而反叛耶和华，由天使坠落为魔鬼。傲慢是人性的一个致命弱点。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他生性傲慢，出家之初还认真修行，后来日渐狂傲，欲取世尊而代之。他曾经在街道放逐狂象，在山上推下大石，企图陷害世尊。提婆达多出家12年，骄横未去，凶残日长，结果造下黑夜滚滚，最终堕入地狱。傲慢表现在学法中，有的人学了几年就觉得自己无所不知了，就自以为不用再学了，从此放下经书，胡说什么不用看了云云，甚至乱下定义，原因是不知天高地厚，只见表面文字，不见层层无尽的内涵。傲慢表现在讲真相中，有人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就居功自傲，到处扬自己的名，有的很享受被人吹捧，强势的发号施令，不能被人说，对任何建议和批评都狡辩排斥，有的出现了病业症状就觉得自己劳苦功高不该得病，甚至发狂地抱怨师父，最后痛苦离世。傲慢表现在交流中，有人炫耀显摆自己，贬低抱怨别人，有人颐指气使地瞧不起别人，有人邀功诿过，花言巧语。渐渐的，这些人有的当了特务，有的得病去世，有的反复被迫害，有的一直给踏踏实实做实事的大法弟子加压力添麻烦，却从不对后果负责。有记载，释迦牟尼佛曾在过去世对一比丘怀恶心而堕阿鼻地狱无数劫。咸鱼经中记录，有一少弥沙轻笑一位老比丘读经声如犬吠，之后立即猛烈忏悔， 依然导致五百世投胎为狗，因为老比丘已经修成了罗汉，可见自视甚高、轻慢嘲笑的后果是可怕的。常人中的打客效应，又称井蛙现象，也认为能力越低的人越容易过高的评价自己，对自己有着迷之自信。而随着知识和技能的增长，人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从而变得更加谦逊。当发觉自己或别人言行骄傲的时候，要想到那是低智低能的一种表现，及时纠正自己，提醒他人。因为越是知之甚少，一知半解，越是自视甚高，越是微薄之力，越是贪天之功，越是心胸狭隘，越是自吹自擂，嫉贤妒能，藐视他人，自报家丑，还伤害无辜。在佛家看来，罗汉是无我的，也就是没有自我傲慢的，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更是一定要修去自命不凡，我们要虚心谦卑，才能不断地向上攀登。如果佛法是汪洋大海，我们学到的不一定算得上沧海一粟；如果众生如天上繁星，我们救的只是一星半点；如果觉者如恒河之沙，我们值得学习的无穷无尽。所以放下自我，无论我们学了多少，做了多少，都还太少。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曾祈祷求耶和华，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对他说，因为你祈求智慧，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而是祈求能洞察正义的智慧，我将赐予你你所祈求的东西。据圣经记载，之后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王，想聆听神赐给所罗门王的智慧。所罗门王有句话流传于世，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真修就要清楚，骄傲是变异败坏的开始，也是走向灭亡的伊始。只要出现一点点自以为是、居功自傲、好为人师之时，我们必须警惕傲慢，必须抑制魔性。否则骄傲膨胀、魔性泛滥之时，就是危险将至之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间烟雾缭绕，大法引领航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7日。我是一名90后大法弟子， 回想年幼得法，到青年期间因为执着心放弃大法修炼，再到如今重新走回修炼道路，成为一名努力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内心复杂深刻，感谢师尊慈悲，从未放弃我，将我从泥潭之中拉扯出来。我是在一个很穷苦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家里有一个姐姐，母亲在怀我的时候，正是中共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农民出身的父母承担不起罚款，所以他们选择背井离乡。也正是这样的社会背景，父母年轻的时候都承担了巨大的经济、生活和心理压力，双双患有各种疾病，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也更雪上加霜。是与大法的缘分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1998年，在我5岁的时候，父母有幸得法，慈悲的师父为我的父母清理了身体，他们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他们如何做一个好人，有些暴力的父亲扔掉了他的各种不好的习惯，脆弱多愁善感的母亲也变得开朗和坚强，家人的修炼状态也会感染到我。小的时候我会背诵转法轮中的一些内容，以及师父红吟中的多篇著作。可是这平静美好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很久，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疯狂打压迫害大法，我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我刚读高中的时候，父亲因坐火车回农村老家时携带大法真相资料而遭到迫害，被非法劳教1年。父亲正念闯出后没多久，在我高考前的1周，母亲去发神韵晚会光盘，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判刑入狱3年。高考结束后的暑假，和家人一起到处奔波，想要为母亲讨个公道，但母亲最终遭判决。上大学以后，这个社会方方面面不好的东西在吸引和影响着我。读研究生期间，我沉迷于手机游戏和社交媒体，人变得心浮气躁。在我独自在国外读博期间，由于语言有些障碍，为了缓解自卑和压力，更加没有节制地玩手机游戏，身体也因长期不规律的作息和易于暴躁的情绪而变得很糟糕。幸运的是，我父母坚定修炼，我从小就有机缘背诵转法轮中的一些内容等，也有练功基础，还亲身经历过大法的美好，深深认同真善忍的美好。在我的坚持和努力下，包括身边总是出现一些贵人，在我需要的时候拉我一把，我得以一点点完成学业，并还清了债务。2023年底回家后，我读了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才惊觉，原来自己脱离大法的这些年，迷失在这个大染缸中如此之深。像迷路的孩子突然找到了家的方向，我很想在接下来的有限时间里去做好。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做的错事太多，肯定是不能修炼了。可是师父在梦里点悟我，师父还愿意承认我是他的弟子，还愿意给我一个及格分。我当时在梦中醒来，已泪流满面，内心十分感谢伟大的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我觉得自己是从这一刻开始真正明白了修炼的严肃和意义，能够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的人，坚定地走下去。在修炼的初期，我产生了欢喜心和做事心，想把这么好的大法告诉给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明白真相，快快远离中共。随着学法的深入和与海外当地同修的切磋交流，学会了智慧的和用慈悲的心态去讲真相救人。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以后，我时常反思自己为什么5岁开始接触大法，少年时期一直坚信大法，为什么青年时期会放弃大法修炼，心中有法却依然我行我素，自甘堕落，最终导致走过一段不堪的弯路。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慢慢明白，一方面，我的人生中被安排有这些事情，那必然都有它背后深层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我自己根基的原因，幼时学法未得法，也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理解法中的内涵，没能做到用真善忍去衡量对与错，也并不明白人的思想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主意识产生的， 以及思想业力的概念。很多时候一闪而过的念头就以为是自己的想法，而受到另外空间不好的因素以及思想业力的影响，致使身边有不符合传统的行为存在，和自己产生不好的观念诱导自己犯错时，没能及时抵制，最后迷失至此。在听了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和希望之声的传统文化后，我明白了中共迫害大法是因为它表面扮演着伪光正，而本质却是假恶斗。这样的政权自然非常害怕真善人的存在，所以中共对大法的迫害是必然的。我的家庭经历了国内的残酷迫害，我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我也在国外自由地生活过，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湖边练功，参加大法活动，揭露中共迫害，也亲身感受到大法在国外的影响。国外的善良的人对中国所发生的这场镇压，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邪恶行为的震惊，和国内大法弟子处境的担忧，真正坚定地修炼大法，把自己当作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日子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师父的苦心安排让我在心性的提高方面能够勇猛精进。大法修炼不仅让我慢慢放下了各种执着心，师父还为我清理了我这些年不规律的作息饮食、暴躁易怒、压抑消极的心态等导致的不健康的身体。修炼以前，我身体有很多不同程度的小问题，如经常失眠、睡眠质量差，因常年玩手机游戏造成手指关节疼痛，膝盖曾经滑雪摔伤，低血糖，身体虚弱。修炼以后也出现了各种宵夜反应，我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把这些反应都当成好事，不在乎。我的身体确实越来越好了，那些小毛病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变得精力充沛，身体轻盈。大法还开启了我的智慧，我可以很平静地去处理身边的人和事，养成了凡事从他人角度出发的习惯。也是这样的修炼习惯，让我在很平静和真的是为别人考虑的时候，可以完全猜到别人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明白，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我的精力、我的智慧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我的健康的身体状态、豁达开朗的心境也是大法对我的改变的一个见证。我也一定要更加努力地修好自己，要用善和慈悲去对待身边的人和事，珍惜和助师救度身边的有缘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正念你真的清醒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9日。这几天看母亲同修发正念，有失导掌，迷糊过去，想到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呢？今天上午在发正念前想检验一下自己发正念的状态，就把手机、未插电话卡、经处理后的专用手机的摄像头打开，录制自己发正念的过程。发正念结束时，自己很自信，感觉当时自己头脑很清醒，应该是发正念效果好的原因。结果，我拿起手机检查时，大吃一惊，20分钟基本上全都睡过去了。从第3分钟开始，头部轻微晃动，第8分钟的时候开始低头歪头，手心也有点控制不住，第10分钟的时候出现上身向一侧倾斜，再之后基本就是睡过去了。前后左右的晃动、腰直颈正全都不见了。发正念完后，我开始学法，没有一点困的感觉。到中午11:55，我再次打开手机录制功能，有意识让自己清醒起来。 发正念过程中还仔细感受了自己是否不清醒，自认为是没问题的。结束后，我再检查手机，发现发正念的后半段还是迷糊过去了。在第八分钟的时候，开始小幅度倒涨，持续到结束，都是半睡状态。比较上午那次发正念，状态是好些了，但这样的状态也不能达到清除邪恶的目的啊。我开始反思自己最近的修炼状态，感觉没啥大问题啊。再细想想呢，还是有问题的。早起晨练时间固定不下来，偶尔就出现听不见闹铃的情况，导致练功时间推迟。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最近基本是前一天看动态网的新闻，干净世界的视频时间长了，问题反反复复，一直没突破。再有，最近发正念的次数不多，时间也不够，这也可能是出现发正念迷糊的一个原因。自身空间场没有清理干净，让邪恶钻了空子。我知道自己能冲破这个磨难。一段时间前，母亲同修提醒过我出现发正念倒涨的问题，坚持了两天一小时发正念，就调整过来了。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个干扰又出现了。更可怕的是自己竟然没发现，感觉发正念效果挺好，发完后头脑清醒，结果是睡过去的缘故。这种感觉和我发正念状态好时的感受很相似，仔细感受才能发现差异，很有迷惑性。对这次发正念不清醒的问题进行总结，要注意以下的四点。一、重视发正念。发正念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中的一件，可见它的重要性。重要的事情就得花时间做，多发正念，还得注意效果，不能只是人坐在那里走神或者迷糊过去，那都不是正念啊，不能起到注视正法的作用。二、要把衡量自己修炼状态的标准提高。从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周边同修的交流来看，越到最后，对我们修炼的要求越高，那么我们衡量修炼状态的标准也得提高才行啊，不能老是和自己以前的修炼状态比较，精进一点就满足了，得和师父的法对我们的要求比照，和明慧网上精进的同修比照，才能满足此时正法进程对我们的要求吧。三、警惕邪恶制造的发正念很清醒的假象。这几天一直告诉母亲同修发正念迷糊倒涨，可他就是不相信。为此我俩还出现小争执，怎么就不相信呢？我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看到你迷糊，还能有假吗？在今天看到手机里自己的状态时，算是明白了母亲当时解释的原因了。邪恶给我们制造的发正念很清醒的假象太真实了，邪恶是想以这种方式干扰大法弟子，让大法弟子无法完成师父要求做到的正法三件事，手段真是狡猾和卑鄙。因为邪恶知道大法弟子有师父赐予的巨大能力，发正念消灭他们太容易了，就用这种假象迷惑大法弟子。四、对同修间出现的发正念问题善意提醒，正确对待，也是由母亲同修质疑他发正念倒涨问题引发的。我问他，你在学法小组就不困吗？母亲开始说不困啊，感觉可精神了。他想了想说，下次还是让同修们提醒着点吧。我想到我所在的学法小组对发正念提醒不及时的问题也存在的。刚开始参加这个小组时，互相都不熟悉，觉得不好意思说。后来熟悉了， 会碰一下发正念导掌的同修，但发现这个同修经常导掌，就只是偶尔提醒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发正念不清醒的问题不是小事。我想本着对同修负责的心，善意提醒是应该的，被提醒的同修也要正确对待问题，抓紧冲破这个磨难。写出此文，提醒同修们时常关注自己发正念时的状态，特别是自己单独发正念的时候，要多注意啊，不给邪恶留一点可乘之机，完成好作为大法一粒子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